要谈论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不严肃，不严肃，只不过比较难的谈。就是牧师刚才的分享，其实我也很想分享一点。我们基督的信仰呢，我总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一定要来教会的，我们的信仰是在生活当中。每天跟我们的老板、部下、跟我们的妻子、丈夫相处当中，要有我们信仰的一点影子嘛。其实在教会里面说，我觉得也不是说不行，仿佛不是我所追求。那就是 Charlie 他的被刺杀这件事情。刚才刘牧师说好多华人教会都不提，我估计西人的教会也有很多也不提的。我就给他找了，我给他找了很好的理由。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提吗？你想一想他为什么不提？因为我很有爱，我不要引起冲突分裂。他会不会这么想？他会这么表达，会这么想。或许他私下里想，他应该干事。会不会这样？我们在探究人内心的邪恶恐怖的时候，我们人对自己的邪恶不太明白，挖的也不太深。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是神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也相信这是他给我的呼召，不是说我要把我的毒根挖到多么深以显示我多么的正义，我多么的圣洁，我多么的爱神。不是的，我不仅挖我自己的根，我也挖整个社会挖别人的根，所以很不讨人喜欢的。我要讲人心里面邪恶多么的邪恶，我有那么邪恶吗？我为了教会的合一我都不讲这个事情啊。或许是真的你这么想的，真理在哪里呢？我们为真理发声的那一个刚强的那个勇气又在哪里呢？我们是把真理放下来然后我们合一啊，还是说在真理里面的合一呢？所以人会给自己的选择做一个很美好的装饰，还有为着和睦，为着不起冲突。这说起来也好听啊。美国不是有很多地方对死刑都好像觉得要废除死刑吗？因为生命是无价的吗？那查理哥哥的生命就是很卑贱的吗？他就是该死的吗？他本来想说该死，但是又觉得好像不太政治正确，我就不说了，我心里面说他该死。有这种可能性吗？他心里断定他死了还好一点，为什么不谴责这凶手呢？现在连死刑犯都要用注射的方法让他死得体面一点，让他死得没有痛苦一点。那一个当街就这样把人枪杀的人，他就不应该被谴责吗？这人的思维是不是因着自己的屁股坐在一个方向就完全的做了其他的选择呢？所以我很盼望我们每一位在神的面前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道的变化。这个世道真的是败坏。今天早上来的比较晚一点了，就没有听到前面丹尼尔牧师的分享，听了一点点刘牧师的最后的结束的祷告。你不要太过分，意思就是你不要太过分，情欲不要太过分，作恶也不要太过分。我为什么要行义 过分呢？因为我很爱神呢、啊。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会这么想，我很爱神。如果是一个非基督徒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呢、啊，我是追求我人生完美的人呢、啊，我是一个怎样怎样好的人呢、啊，我要好到一个地步，好到比众人都好。圣经上有这句话吗？圣经上没有这句话，但是有一句，我要在众心之上，我比众人都敬虔，我比众人都美善，我比众人都有爱心，我比众人都圣洁。我要追求到一个地步，大家都来学我。这是这个世道在人心里面埋下的一个种根。这就是今天我想特别，不是我今天想分享啊，这个主题本来是九月七号就应该分享的，在九月七号之前就准备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今天，经过各样的难产，今天终于反正是生下来了。一直到昨天还改了最后一版。感谢主。完美好不好？
好。
没有不好的，完美没有不好的啊。耶稣都要我们完美，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耶稣说的。然后彼得也说，当然不是彼得说的，彼得是被圣灵感动说的，你们要圣洁像天父圣洁一样，因为造你们的就是圣洁，对吧？所以这一句经文，这两段经文困扰了我，其实是很久，困扰我很久。哎，我怎么能够完？我明知道我不能完全嘛，我也不能圣洁嘛。但是耶稣说你要完全，彼得说你要圣洁。哎呀，这让我困扰了很久，痛苦了很久的。哎，我为什么要有痛苦？为什么要有纠结呢？是这个世界在我里面埋了一个种子，叫完美主义的种子。什么东西一家主义呢？就要小心了啊！就要小心了啊！完美不等于完美主义，不等于完美主义。神他是，撒旦他是完美主义这个种子，他怎么埋下？他不是平白无故埋下来的，不是平白无故的，他是因着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种子在里面的，就是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说的，神知道你吃了这果子呢，你们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神一样。我们通常解释后面一句啊，你能分别善恶，你能知道善恶。把这一句前后都把它解释，就更清楚了。你们就能干嘛？能像神那样，看哪是美的，哪是恶的嘛。分辨了之后怎么样？你就可以多行善事啊，你就多有爱呀、啊，你就多有一些圣洁啊，你就多有一些美善啊，对于那些邪恶的事情，你就一点一点的离开它呀、啊，你就可以更多的有爱，更多的圣洁，更多的做，更多的好，在众心之上，这就是你能。不仅是知道善恶，还能够行善，一直行到跟神一样。你跟神一样有爱，你跟神一样有怜悯，你跟神一样，你什么都跟神一样。完美主义就是这样子来把人牵引到一个不可能的地步的啦。那我们在今生是不可能像神一样的，所以这里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啊，这个完全呢，原文就是基五零四六，像天父完全一样，天父也是基五零四六的完全。那当然中文里面是看不出来，我都看不出来。我们看他的原文的解释，这里面他注释就是你要到基二零七幺去看，G 第二零七幺就是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是一个未来式，是一个被动式。它显示的是，这是手机和电脑版还不一样啊，手机版好像还没有，或者我在电脑版上看。天赋的完全是全备的、完整的、没有瑕疵的。那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就是你们在一个完备的路上，在走向完全、完备、完整的路上，不断的在改变的过程，不断成长、成熟、变化的过程，这是耶稣的意思。耶稣不是说你们今天都要完全，如果要这样，如果不完全，那就都不存在了。今天既没有听众，也没有讲员，啥都没有了，对吧？所以这是一处。在彼得前书这里说，你们要圣洁啊，因为第十六节说，经上说，这是旧约圣经，对吧？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那这都是明明是灵。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你们要圣洁呢，是 G1096， 也是一个变化的、成为的、转化的、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他讲的是过程。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我们人生为什么要有一些年岁呢？一般来说，你也活到50岁、60岁吧。当然也有一出生就夭折的，对吧？那我们如果强壮的，圣经上说你可以活到70岁、80岁、90岁，像我们盖瑞老弟兄，对吧？那马上90岁了，还可以活得更久。那我们，你说要长，在人类历史谁也不长；你要说短，这几十年，我这60多一点了，那大家一看也都有一些年岁，对吧？这些年岁干嘛？神把这些年岁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干嘛？就是让我们慢慢变化的嘛，对吧？我们要慢慢的变化，变化。只是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自己的责任。那我们有自己的责任，就像我们要读书，你当然要到学校去啊，你当然要带着笔、带着本子，要写老师布置的题目，你要做刘牧师写的。要求什么写作业要写，他说我不写，我就听一听啊，听一听就回去，主日来听一听，平时来听一听可以，不是说不行。我们都读过书，你要知道，只带两个耳朵到学校去的人，基本上是学渣。如果很聪明的话，那是例外，基本上他考试做测验，他不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听了之后就会忘，哪怕他记得也不行，他必须经过计算，经过重复，经过那些很难的题，绞尽脑汁做出来，然后他才能够有所进步。这就是刘牧师说，我们人生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呢？我天天还得好玩多好啊，睡到日上三竿多好啊，也不是说不行啊，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日子，你知道吗？如果有人他愿意这么过一生，神真的还恩待他，让他活到70岁、80岁、90岁、100岁，这都有啊。那个马拉西，我们看那么坏的一个王，他执政时间最长哦，神怎么给他这个恶人给这么大的恩典呢？如果我做王，我就不会像他那么恶。其实我做了王，我可能比他更恶了。如果在神面前好好想一想，如果我做了王，我想我可能真比他恶，因为现在我说他没有什么权柄了。如果我有了权柄，能够杀人，能够放火，能够抢别人的妻子，他干嘛不抢啊？那个恶谁能管呢？难道还有议会来管吗？连先知对大卫说话都要小心啊！你知道他不杀你吗？那先知还是很有，先给他讲一个故事，对吧？然后再说那个人就是你，对吧？当然这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一听，你说我拖出去，这是神说，这是我心爱的，我选到的这样的王，他都能说。 那世上还有哪个王？我如果做了王，我能比他更好一点吗？我不敢想，我所以很多时候在想，神没有把很多权力放在我手上。
嗯，
反正从前我做医生呢，我们开始是知道的，我的眼睛是长在这里的，鼻孔是长在这里的，都朝天的，两个这里就两个字，你知道吗？骄傲，不用看都看得到，骄傲。圣经上说我们这里有字啊，归耶和华为圣，这是一个谦卑的生命，这需要，这不是说我明天就能够好，这需要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来刻这几个字哦。所以神才给我们有这么长的寿命，让我们刻上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很难的刻上去的啦，对吧？所以有时候讲太激动了，就完美主义不是说要追求，不是要追求完美，也不是要追求卓越。完美主义他要追求的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是一种内在在里面的一种捆绑，一种逼迫，一种要挟，一种奴役，必须这样。那当然没有这样问题的人呢，他可能就体会不到。有这个问题来的时候，他是被逼了。你知道吗？他被逼这样的，他就是要人做的无可挑剔，结果呢，为只有完美的结果，他想要的那个，关键他想要的那个又做不出来，你知道，只有那个结果，才是满意的。如果有一丢丢的，这就像我们有些家长，孩子回来，还蛮嘚瑟的，问，哎呀，今天考了个99分，还蛮好的。那一分到哪里去了？丢掉了，不小心一个逗号没写，或者一个什么没写，扣了一分，打一顿，这有的，真有的，有的家长真的是苛刻到一个地步。那所以就是一个结果，如果是有瑕疵的结果，什么是如果是有瑕疵？所有的结果在完美主义的这样的人的眼睛里面，它都是有瑕疵的。所以只要事情一出来，只要有这个结果。他根本就不是我们正常人的，就是我在这个结果里面能够看到我有学习的机会、提升的机会，有一个动力，他是成为一个失败、惩罚、羞辱、痛苦、被控告、被定罪、被弃绝、无拉西就叫，他就成为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完美主义在人的里面，他要做的就是控告、定罪，然后定义你是被抛弃。你不是神所爱的，你根本就，快一点。那完美主义它有些危害，其实完美主义的危害就，我就列了两点，那它是我们属灵成长的绊脚石。有这种思想或者读根的人。在属灵上的成长，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这个成长会快一点嘛，因为追求的多嘛。可能行为模式的改变、更新方面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内心的更新会更慢，会更慢。表面上有很多事情，表面上都是一样的，它可能会变得好像更温和一点啊，更友善一点啊。但是他的内心的改变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叫拦阻，他首先破坏的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讲我们和神的关系，神定义人和他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或者说是夫妻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其实有很大的奥秘在里面，我们没有完全参透的。父怎样爱孩子呢？我们人很难体会，没有，或者有体会也不多，也不多。这个爸爸爱我，爸爸爱我这个想法会在什么时候比较多呢？在13、14岁、15、16岁的时候，他会多吗？小时候会多一点啊，他啥也不会。哎呀，我的爸爸怎么样？我的爸爸怎么样？两个小朋友的，对吧？我的爸爸做局长，哎，我的爸爸做厅长， 我的爸爸有钱，我的爸爸更有钱。
这个笑话，这是一个笑话啊，后面是就不说的，很好玩的。就是他的爸爸什么都行，
但是当他稍微成长一点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爸爸，也不怎么样。尤其到了十三四岁、五六七八九，再往上二十多岁，他自己身强力壮的时候，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啊，我的爸爸真的是不如我的。但是他对父亲的爱，对父亲的智慧的理解，会到他自己老年的时候，年纪更大的时候，更成熟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啊，我的父亲还是很有人生智慧的。智慧的东西它跟知识就不一样，它是需要沉淀的。我们人什么时候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呢？这个神他怎么爱我呢？怎么知道呢？就需要我们到他面前来问他。因为这一位神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了，哎，他怎么爱我们？圣经上是说，当我们还跟他做仇人的时候，做敌人的时候，他就先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自己亲自成为人的样子，来救人，来把人带回到他的家中。这就是神对人的爱。说起来呢，人的很多的观念呢、观点，一说出来一表达出来，其实都打了折扣的。像这个我很多时候会觉得啊，还不如我们自己到神面前去求问神，然后神告诉我那一个感受感动，那比我李弟兄这样说出来可能更好一点，那可能会应该是更好一些。所以第一个，它是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哎，跟神没有关系了，那还成长什么嘛？我们里面是重生的人呢，我们里面是圣灵重生的那人，跟天上的神都没有关系了，那他怎么能够成长？他早晚是枯萎的，是凋零的，是长得瘦骨嶙峋的，要死不活的，对吧？所以，我们首先最重要的需要回到跟神父子妇女之间的关系里面来领受天上来的，就像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从脐带来的那一个营养，那就是唯一的途径，那是唯一的途径。这就是我们第一个需要知道的那个危害。第二个就是完美主义的人呢，他就是定睛在自己，哎，我做的怎么样？我应该还可以再做的好一点。我今天的讲到了，我要是再充分一点准备，我今天要把电脑带下来，我就会讲得更好一点，更尽全一点，弟兄姐妹就可以得到更多一点。就定睛在我自己，他还定睛在别人，哎呦，那个睡觉的，他哪里？他在玩手机的，他一点都不尽全。他就心里不知道是想怎么去了，除了定睛自己，是定睛别人，再就是定睛别人做的事情。你看他今天做的那个事情，他定睛啊，倒也不听，去做饭食去了。他倒也不听，去扫地去了。眼睛里面反正都是毛病，你们招呼不尽全，都没有我尽全。所以就两个字，骄傲。然后看自己，你以为就骄傲吗？这骄傲里面又有极大的自卑。我要是再努力一点，就更好了。昨天晚上我都没睡好，我每一次通完这里，要证照我都会很长时间睡不着。我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太大压力，但是就睡不着。我知道他就有压力在里面，只是我没有感受到。哇，做很多方言祷告，好不容易睡着。哎呀，我要是一晚上准备的话，那可能今天就更好一点。我改了几稿啊，刘牧师，给刘牧师都点了两遍还是三遍，然后我自己都改了无数遍，十遍是有的了。我有一个倾向， 所以我对他深恶痛绝啊，你知道吗？他就极度的注意我，但是我，我从完美主义的匣子里面有了很好的释放，所以才愿意在，才可以在这里来分享，才愿意在这里来分享。我按照我从前的话，我们布什师母到以色列去送我们一个小的那个号，好多年了，从来没吹响过，三个偶尔就会拿起来，没想过，从来没想过，就前一阵子，响了，我的个妈呀，这是什么恩典呢？我刚会呀、啊，你知道吗？吹的肯定是不好听啊。我们到我们斜对面所谓的印度的文化中心、宗教中心、邪灵中心去，在那里宣告的时候，我带上。按我从前呢，我不会带上，我也不会吹。我在这里也吹过一次，那天我不会吹的，因为吹的不够好，吹的时机不对，吹的调子不对，啊，吹的怎么样？那我有一堆的理由，一堆金钱的理由，你知道吗？我很金钱的，我比你们众人都金钱呐、啊，知道吗？我不会吹，哇！我从这个完美主义里面，啊、我没有说完全的释放出来，我释放了一部分，我就吹了又怎么样呢？对吧？我就算吹错了，牧师也得原谅我吧，弟兄姐妹们也得接纳我吧，对吧？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啊，我在基督的教会这么多年，我还知道了，我犯什么错犯的也得接纳我呀，对吧？但是我不敢，我不敢，里面就是盯着我自己，盯着大家的瑕疵啊，这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不知道内心痛苦挣扎，你挣扎过吗？哼，没有。感谢神啊，给你有一个恩典。你有别的事情的挣扎。人人都有挣扎，人人都有痛苦。我的痛苦，你们有没有？我做医生的，你们有没有过敏疾病？有没有？有的人对春季花粉过敏，他就不能出去春游，一春游咔咔咔打喷嚏。有的人是秋季化，他秋季的时候就不太能出去。有的人是动物皮毛，猫狗啊，他过敏，他就不能养。意思就是，我们人神造的都是不一样的，又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对这个过敏，我不能再。你像你对那个东西过敏，我在这里痛苦纠结，你在那里痛苦纠结。我们都痛苦纠结，我们都在主的十字架下面合一，不断的成长进步，这就证明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不是因为多么好多么的不好，我们才是神家里，对吧？是有主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够得释放，对吧？好，那其实第三也是一样的，就是圣经上怎么说的？圣经上怎么说？神知道人心，圣经的真理，我们来讲真理。神知道人心里的残缺，这个残缺要告诉你了。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五节这里说，耶稣转身就责备两个门徒：“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前面因为耶稣传福音走出去，有人抵挡他，哦，你这不对，我们不接受，你不要到我们这边来，你过去，我们不接纳你。那这两个门徒听到了心里气不气？我们都很气，对吧？这两个门徒爱不爱耶稣啊？你们觉得他爱不爱耶稣？这几个门徒他都会爱耶稣的，对吧？我很爱耶稣啊，耶稣啊，他们这个样子抵挡你，诽谤你，要不要我们学以利亚祷告，从天上降火下来把他们烧灭了算了，搞那么麻烦干什么？要 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不知道，但是耶稣没有继续说你们心里面很邪恶哟，没有啊，你们不知道，我们到别处去算，他就带着门徒到别处去，对吧？时候不到，耶稣许多的话都没有说出口的，只有到最后这个时候马可福音八章这里的时候他说出来，撒旦退我后面去，他责备彼得。彼得爱耶稣吗？他当然爱啊，但是耶稣对他很严厉啊，就没有说哎呦彼得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啊，他没有这样说，因为时候到了，撒旦推我后面去。这么爱耶稣的彼得他竟然被撒旦利用了，他的口舌就被撒旦鼓动，他的心思也被撒旦鼓动，他的心是爱耶稣的，但是里面有一股暗流涌动出来，哎，你不能上十字架啊！所以耶稣说撒旦推我后面去。所以要知道我们人心里面究竟，哎呀我爱神啊，我爱耶稣啊，今天不是说我爱主啊，哎呀爱吗？我想我没有一个人说我不爱神，他没有这样说，他的爱里面有没有私欲，或者说不跟还没有刨干净刨清楚的，就像这两个门徒，就像彼得，这是这个话讲起来很不讨人喜欢的了啊！我说我们都外省，结果耶稣说你们心如何我不知道，这不是我想这不是我对大家说，我想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所以圣经读来读去是圣经上的话是对我说的，那如果你读圣经，圣经的话是对你说的。哎呀，今天谁谁谁没来，今天张三没来，李四也没来，哎，他要来了就好了，他今天就听到了。我们都有这种想法，我到如今偶尔我也会有这想法，哎呀，他听到就好。圣经上的话或者牧师在上面的证道这些，其实都是对我说的啦，不是对他说的，对吗？所以一不留神里面的那个就露出来了。哇，第二个，神接纳的并不是因为人很好才接纳，神不是接纳好人义人，神爱不爱好人，神接不接纳好人义人，那肯定不能说他不接受不爱了，对吧？神爱世人，爱世界上的人，神爱人，神也接纳人，所以神学上有冲突，有不同的解释的。神爱世界上所有人吗？爱罪人吗？爱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预定得永生的人死的吗？他上十字架是为了所有的人死的吗？那当然都是神学上的争论了。那些没有信主的，他就不是为他死的吗？那我个人是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全人类死的。每一个人他都为他死，这个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你不要人不要那是人自己的事情，那你要不要是你的事情，那是我的事情，但是耶稣给不给那是耶稣的事情，那是什么事情？神已经给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做恶人的时候，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在践踏神羞辱神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他为什么要死？他就是要把人挽回来嘛。人愿意吗？人愿意你就有了，你不愿意将来你就不能说哎，神啊，你没有把我招到你家里来，没有，神招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就显明了。你接受就好，不接受的人当然他有许许多的理由，对吧？所以，哦，我们都是有病的，我们都是有病的，都 的爱是超过了人的理解。这里有第一处经文是诗篇103篇这里，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哇，这个思念我们，他知道我们，他可怜我们，不过是尘土。这尘土出于尘土还归于尘土，但是神的爱是要让这尘土，有限的尘土，它能够在永远的荣耀里面能够有一份。这是神的怜悯。所以在以弗所书这里，就新约这里来说了啊，他使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来，我们一起来读吧，18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知道神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过于人所能理解的，过于人所能认识的，过于人所能计算的。因为神的爱人间是没有的，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我们借着科幻的电影，可能有一些对科学技术将来的什么可以想象一点，但是终归有限。神的爱是在我们自然界，在人间是没有的，那个阿加忒的爱人间是没有的。所以没有的东西我们是无法想象，无法理解，无法认知的，只有神亲自将它启示出来，人才能够明白一点点一丢丢的。所以是需要启示的，这不是说我背圣经读圣经多少遍我就明白了，我抄圣经，我咬过的字都会写书，那是神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知道他的爱就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想的爱就是哎呦我要发财，那当然基督徒一般不会，你至少在大众场合你不会这样表达的，我要发财，我要升官，这样好不好？不能说他不好，不能说他不好，只是说如果一直这个样子，这个人他属灵生命将来到了永恒里面，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废物，或者说连废物都不是，根本就没有到永恒里面去，就在神的荣耀里面就没有份，这也有可能的。所以神为什么借着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情，我们看为苦难的事情，我们看为好像很艰难的事情，他要验造我们，要制作我们，让我们可以成，让我们的瓦器能够装得住啊。很多时候我看我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渔网，不是打鱼的那个渔网，是装恩典的，像渔网一样，是刚刚用恩典充满了，结果一提起来慌张都漏掉了，一点都不剩了，那网还很多，一提就没了，一提就没了。我要的是装恩典的，那那些都流走了。所以我对我自己的生命就在神面前，很多时候很愿意哭啊，真的像个渔网一样的，哪怕是一个破布，你能够兜住一点也好，那兜不住啊。神如果啊，当然有一天如果他告诉我是一块破布，漏几个洞，那也还好了。我很盼望有一天有那样的生命啊，比那渔网好一些的。这个也是需要，就是在神的启示里面明白，知道自己的光景，又知道神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哪怕就是渔网兜不住，神都没有吝惜，给你这个狗东西，给你这么多东西，你终于 没有这样对他的儿女的，所以是不断的用他的恩典在浇灌，在制作。在以往什么时候的变化我不知道，哎呀，感谢主。所以第四点，我们回到基督里面要破除完美主义的捆绑，他是怎么第一个回到身份里面，在恩典，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不是在靠我的好，靠我的圣洁，靠我的爱，靠我的服侍，靠我的奉献，在神面前祷。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就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在世界，不说从小的教育，其实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交易交换的历史，什么东西都是交换的，都是交易的。这个交易只有合理的交易和不合理的交易之说。比方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都知道那是无穷的，很多的，我们还都还不清。所以我总要给神一点嘛。那我给神奉献的这一点，我做的这一点，我爱的这一点，我服侍的这一点，跟神的恩典肯定是不匹配的。所以这个交易呢，就是一个不对称的交易。但是不对称的交易，不公平的交易呢，总归是交易，我总归还是付出了一点，我没有白白的得恩典啊。我的良心就安稳了，反正我付出了，我多少付出了一点吧，我付出的比张三李四王二麻付出的多哟。你跟他那个付出，他那个奉献，他那个服侍，他那个爱心，哪里比得上我呀？所以交易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无论是服侍也好，我们奉献也好，我们的爱心也好，我们所做的，我很盼望神从我们的旧有的生命里面除掉。我们做这些圣经上是说并无可夸的，没有什么可夸的，不仅是在神的恩典的面前它是微不足道，简直是不值一提。但是人里面偶尔他就想提一下，我很盼望这个地方能够斩断。我们做就是甘心乐意的做，我甘心乐意的做，我服侍谁，我探访谁，我帮助谁，都是甘心乐意，是像耶稣一样不求回报。我们人有时候会想，我很多时候跟 Cathy 有互相的鼓励了，我也盼望大家也能够互相鼓励，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我愿意做的，我甘心的。至于我付出的他有没有回报我，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偶尔会有一些心里面有些不舒服，有一些苦毒会冒出来，那他会冒出来，人软弱的时候他就会冒出来，那我们就对自己说，我愿意，我的付出，我的奉献，我的服侍，都是我愿意的，我不是要得什么回报，我就是愿意给，给了就给了。这个操练慢慢久了之后还是有功效啊，还是有功效的。很盼望大家能够多操练，我愿意的，我愿意服侍的，这就是在身份的里面，不是靠我的行为在神那里就得神的赏赐，是儿女嘛，我当然就愿意了，对吧？那学习接纳承认自己的有限和在成长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都知道在基督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品格是谦卑，对吧？但是呢，人就是这里有两个字的呢，骄傲啊，很明显。那谦卑首先需要的就是承认我不行，所谓谦卑就是我不行，就是放在具体的来说，就是我做不好，我做不了， 不是说我不做，哎，我做不了，我做不好，我不做，不是的。因为撒旦有时候他就是用这个来击中，哎，你可以的，你可以知道善，你可以行善，你可以服侍，你可以有爱心，你可以，你什么都可以，跟神一样。他要知道，当然这个教导可能分享会有一些，人只要不是故意来抓小辫子，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没有抓小辫子的，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不行，我们不是万能的，我们不是全能的，我也不是完全的，我也不是永远正确的，我总会犯错，我总是有瑕疵。如果要挑骨头，鸡蛋里面都挑得出骨头来，你不信，我仔细挑就能够挑出来。用显微镜，显微不行，就用电子显微镜，总归能够挑出一点点东西来。我们人不要对自己有过高的期盼呢，我挑不出骨头来，挑得出来，那所以就承认我们是有限，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神也不是要用那些长生的将军，是吧？都是软弱的他才用，是吧？那个扫罗，扫罗什么时候用他？他不是在追杀基督徒的时候神呼召他，他有多好啊？他坏到很的，神还不是呼召他？神还不是历练他吗？改更新他吗？对吧？所以第三个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点体会了，建立健康的属灵生活的节奏，就是需要有规律的安息。我们知道有安息日啊，过几年还有安息年，对吧？为什么要有安息日呢？你不能做工啊，这不能做，那不做，安息日就变成了你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这不能都不能做，然后只能做这，只能读经，只能祷告，只能聚会，只能怎么？这就变成了一个律法的规定，要求要挟辖制。安息日的本意要知道，放在神那个年代写摩西那个年代，要知道是整天都要工作的，是吧？你工作六天有一天休息，你有一天休息的。我们在是九几年的时候，我忘了96年还是93年之前，我们都是六天工作制，每个星期有一天休息，那就是洗家里啊、被子啊、什么床单啊、带着小孩出去玩啊，一天休息，那就有这一天真的就很大的恩典。但是后来九几年以后，哎，变成双休了，哇，你个妈呀，这时间简直就太多了，是吧？所以太多了，干嘛？刷手机啊，就有很多，我们就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需要常常思想，不是说哎刷手机就怎么不好。我也不是说你刷手机就不好，你难道现在能够留着手机吗？我不知道，就是这多了一天干嘛？我们能够多一点时间，多一点心思在神的面前来，让神来启示我们，他多么爱我们，他多么愿意我们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与人交往，他神会对我们说话的，这是与神独处。这就是，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使我不再靠着完美的行为来讨主的喜悦。我奉主的名要破除并且弃绝，我不仅要，我还能事事完美无瑕的这个谎言。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我能够事事完美无瑕这样的谎言。奉耶稣基督的名拔出这个谎言的毒根，栽种神的爱，栽种神的恩典在我的心里面，在我众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使我们不再一样，使我们都成为仰望耶稣、依靠耶稣、跟随耶稣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新造的人里面不断的成长，蒙神的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李刚传道，谢谢主。